若离心念，则无一切境界之相。菩萨造论，这个好像最近呢也有同学问过我，为什么古大德注解佛经有的本子叫疏，有的本子又叫抄，有的本子又叫讲义啊，有的本子也叫论，好多不同的名字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给诸位说，通通是注解啊，都是注解的名字。注解为什么会分这么多名字呢？那是注解的分量不相同。如果这个注解用一个论字，意思就是告诉大众，我的注解绝对正确，绝对没有错误，佛来了也可以给我印证，那就叫做论。这个注解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呢是依据经文一句一句的注解，我们称它做论点。像大智度论啊，大智度论就是到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注解。那么这种论呢叫释经论，解释经的啊，解释经的一句一句的注解的啊，叫释经论啊。他用一个论字，就是里面决定没有错误，菩萨做的。像起心论，马明菩萨做的，这种论不是注一部经的，是大乘经里面的道理，他拿来发挥啊，讲的都不出大乘经的范围，都是佛说的道理，他来发挥啊，为我们详细讲解。那么这种论呢叫宗经论啊，宗是依据，它是依据经的，但是它不是一句一句注解的。这个论呢有这两种，也就注解有这两种性质，一种是解释经的，一种是依据经来发挥的啊。那么像瑜伽师的论属于宗经论，大智度论属于释经论。后来的这些祖师大德不敢说我注的没有错误啊，说一个论呢没有错误啊，后头人不可以改他的，他没错啊。说个疏啊，疏就是什么？疏通疏通，可能里头还有不妥当的地方，还可以能请你指教指教。论没有这么客气，我这个就讲的绝对正确，你不要说话，根据我的讲就好，没有这个讨论的余地的。这个疏抄这些啊，这些注释是可以讨论的，可以研究的。这祖师大德客气啊，我注的东西不敢保证是100%正确，可能里面还有错误，可能里面我还有看错的，有这个谦虚的意思在里头啊。所以用疏、用抄、用注，不敢用论啊，这是差别在此地啊。那么到近代呢，连疏连抄都不敢讲了啊，像我们哪有这种资格啊？我们今天讲义讲话了，只能够这样说法了，这个姿态越降越低了啊。所以在名称上讲，这我们姿态是越降越低啊。近代的这些大德注解都叫讲义了啊，姜维东居士《金刚经》讲义啊，差别在此地啊。中国的古书啊， 过去也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最古那个正确的注解叫传啊，最著名的春秋三传啊，左丘明的左传啊，公羊传、顾良传，那什么呢？那是著春秋的呀。春秋是孔老夫子做的，他们三个人给他做注解啊，他们自己认为我的注解非常正确，绝对没有错误，可以永传后世。所以那个传呢，那个分量呢，跟佛经上那个论字啊，是地位是平等的啊。但是后人呢，在跟古人古书做注解，没有一个人敢称传的啊，都用注，都用疏，都用其他名称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个意思是一样的。又如佛在许多大乘经上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就是念，有念就有相，无念就无相啊。永嘉大师正道歌上所说的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那个梦是迷呀，有念呢，觉后空空无大千呢，觉就是无念呢。这一切境界相从哪里来的？念头里头起来的呀。实在说，佛法还没到中国之前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那个智慧观察也很了不起啊。想象这个相字，不是佛来了以后啊才有这个字啊，佛经没有来，我们中国古老的那个文字里的有这个想字啊，思想啊，这个字啊，古老的时候就有啊。啊，思是什么呢？心里头有分别了，就是思啊，分别是划界限了，心里头有界限了，就是思啊，划成格子了。本来心里头没有界限的，一有分别就有界限。那一进就出了毛病了，那再严重的呢，就现象了，不但有界限，从界限的现象了，就是想了啊，想就出了相了啊。你就想着相从哪里来？从心想生呐。啊，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没有说出这句话了，但是从他那个造的文字符号，你看那个思想呢，就把佛讲的这个意思全都显示出来了。啊，所以中国的文字很了不起，啊，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都没有，那是智慧的符号。啊，你看看这个字就开智慧啊。啊，每一个字里都含着很深的意思，叫你去看到这个文字，你智慧就开了，啊，你就有启发了。
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